怎么又是你啊？我退票去。
我们这个演员就是利尿了。祝你成功，一定成功，这没有不成功的，别走错了啊。这个刚才我们师哥孔云龙给您说了一段很三俗的节目，您就明白这帮说相声的哪有好人呐。应该今儿这啊，我最后一个了是吧，您各位啊，我也是托付托付您各位，您可坐住啊，您捧捧我。为什么呢？这帮说相声的不是人呐，这玩意我这一上来汤汤一说走几位，说相声的嘴骚啊，到后台我活不了啊。您几位啊，该鼓掌鼓掌，该叫好叫好，把说相声气死就算行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大伙，感谢大伙，实在是刚才给您说的这么一段长坂坡啊，说了一个小时呢，刚到长坂坡，也不是学出我呀、啊、这个太磨叽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头我得说明白，前头这段书叫火烧新野，火烧新野这段书怎么说呢，它有点困难，都是大段的过场书，人物又多，您在座的诸位呢听着听着可就乱了，我说着说着呢也可能说乱了啊，刚才就说乱了，这个些许的有点小失误。那为什么呢？为后头这长坂坡铺垫。这本书大名书啊，您都知道，热闹，特别热闹。赵子龙七进七出长坂坡，张飞张翼德大闹党阳桥，这本书多热闹。可是今儿这个呢，也未必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是这样，咱们这说书啊，就是得给您各位说明白了，得让您明白这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我不能说这一上来俩人就开始打吧，那吕云杰过来拿一把刀，孔云龙我弄死你，孔云龙拿一根枪，吕云杰我扎死你。为什么打？什么各位不知道？
我媳妇儿在旁边拉架呢。
啊，你看看这两把好着呢。咱们得给您说明白为什么打，是因为他把他媳妇睡了，还是他把他媳妇睡了呢？得给您交代清楚。你就说相声多么没有好人呐、啊！您这德云社里坏人多，土匪头子他挺多的，没有一个好人。您这要不学徒我说书呢，不跟他们惹惹，说书我们品格高尚。你是信了吗？
听书的品格才高尚。
哎，对对，这听书的老观众。一场不落，你想想多不容易。刚才我们每个人台上来都捧这大哥，为什么呢？感觉人不来了，真打是一个人没有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不能得罪人家。您今儿没带瓜子来啊？啊，没带瓜子，没带吧？这个确实是，您这位大哥老捧着我们，说的多次人都捧，我说的多次人都叫好。
嗯，
说的多不人话，人都鼓掌。
好，
一上来咱热闹闹的，也是刚才大哥啊上厕所去，让孔云龙下来喝口水。
没错，碰上了。
说这么一段还挺累的。刚才这个跟您闲聊天说这么几句，咱们接着给您说这么一段书。说书之前这小暗号啊，各位还记着、啊、最后您要不鼓掌我都下不去啊，孔云龙后头磨刀了，他说了，孙子你要说完了大伙不叫好我弄死你，您也算是全学了我的性命，要不然今天就算我离世的最后一场演出了。
好，
说之前给您念这么一定场诗啊，近水十余亿，近山之鸟音，一涨一退山溪水，一反一复，说相声的人呐。
再来一个
、啊、
时间不够了，可不行、
哎、咱们接着说书，这再来一个给多了不合适。刚才给您说这么一大段过场书呢，火烧心也，为什么之前许给大哥了绝对的不一样。 您这个没听过吧？您在座的诸位，这剧场里说三国的现在很少，说老先生说三国的很多，袁阔成啊，人家江孙瑞江先生啊，还有这北京的有一位连立如连先生啊，人家这几位角要是在剧场说书，您谁听我说呀？万幸吧。他们都死了
啊！
这段掐了。他们袁先生今年没了，江先生早就没了，
连先生
呢？连先生还在呢，还在呢。
吓死我了！
连先生说的也好，但是连先生现在也大了，70多岁了。
嗯，
老太太人在宣南那说的好，都服着您了。那现在您说学徒我说，跟人差的太远了，说的简直就连人一点都比不上。那您为还您各位还爱听为什么呢？
习惯，
因为在名列为家乡有个人缘。您各位看我长得挺精神的，颜值决定一切，看脸的时代呀、啊嗯，
有自信、
这个。哎，我就一直很自信。给您说这么一段书《三国》，您各位都熟。刚才咱说说这一段书，曹孟德在长坂坡追着刘备了，那说就该长坂坡打了吗？
嗯，并没有，
并没有。咱得说说曹操为什么来。您看这荆襄九郡42州所有的官员都主张归降，就一个李圭要跟这曹操打，还让蔡瑁给杀了。各位，就这帮人呢比说相声还坏呀、啊、
嗯，
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见利忘义，卖酒求荣嘛。说着我痛快着呢，我就跟台上马说相声一样，我不痛快，卖主求荣。而且我之前跟您说那三辈，蒯越、蒯义度、王粲、王仲宣、傅逊、傅公替，这三个人都是文官，都是儒生。有这么句老话，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总是读书人。这说的是过去的读书人呢。这帮人读的书多，他们心眼就坏，他们就得想怎么我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。蒯越、王粲还有这傅逊为什么要劝降刘琮啊？他们憋着当大官儿，他们憋着火呢。就这一帮文官把这荆州九郡42州可就给断送了。咱刚才一笔带过，那儿有一襄阳教官，刘备到襄阳不给开关，刘备跑了，跑了之后镇守襄阳，蔡瑁、张允、蔡中、蔡和这帮人一合计，咱怎么办呢？这样，咱们去迎接曹丞相，咱们好好的跟人套个近。正在这儿商量怎么迎接曹操呢，曹孟德就派人来下书了。接着这封书信，这几位一看，曹操说了，说什么呀？让刘琮带着印绶来宛城接驾，我封他永为荆州之主。蔡瑁一看很高兴，拿着这书找他姐姐，找他这外甥，姐，咱们爷们阔了，怎么呢？曹丞相许给咱们了，让我外甥永为荆襄之主。太好了，宝贝儿，你火了。妈，那我永为荆襄之主，舅舅，妈，我是怎么办呢？曹丞相说了，让你去宛城接他去。不去，我害怕，去那宋忠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估计可能让曹操送终吧。宝贝儿，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？你一去接曹操你就火了。我害怕，舅舅，要不您去吧。我他妈也害怕呀，我也不去呀。不是，姐，要不你去。 我是个女的呀，我去合适吗？那看旁边张远怎么着，你去我也不去。这里咱们外头商量商量，蔡瑁张允出了房门去商量这事儿，刘琮跟蔡夫人在这内房。这会儿的功夫，挑帘进了一个人，荆州的官员，这人叫王威。王威面见刘琮，啊，商量，王先生您来了，现在曹操给我檄文，让我去宛城接驾，这是好机会啊。什么好机会啊？是吧，曹操现在占了樊城，兵屯宛城，刘备跑了，曹孟德自然就松懈了。您去接他去，暗地里埋伏一彪人马，赶到襄阳外，杀他个出其不意。您把曹操杀了，再把刘皇叔跟大公子接回荆州，咱们就可以顺势夺下许都。我害怕了。少主，这事儿可是定命运的事儿，您可千万不能迟疑。那这样，王先生，我跟人商量商量行不行？你跟谁商量？那蒯越呀、王粲呢、傅逊呢？那三个人有一个是好人吗？那三个臭说相声的，那不是说相声的，没有好人呐。不，他们有文化呀，他们是儒生啊。哎，少主啊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呀、啊。不明白，君子之儒，忠君爱国，守正五邪。故事伏击当时留名后世，就跟我似的。那小人之儒呢？唯武雕虫，装疯汉墨，青春作赋，好耍穷兵。就是他们那样，这好像舌战群儒里了。啊，那您的意思，我不能跟他们商量？您不能跟他们商量？那行吧，那您跟这儿等会儿，我问问我妈去。回去禀报蔡夫人，蔡夫人一听，我也没主意。这样，把我兄弟叫进来。蔡瑁张允进来，你想这俩人一进来有好的吗？这俩人一听就窜了，怎么着？王威，你疯了？你咱们打不过人家呀，人家有50万人马，咱们这儿没有多少人，你给人出这损主意啊？去走，把王威轰走了。两个人回报蔡夫人，姐姐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俩去宛城接曹操。大英雄啊！真有勇气，两个人可就去了。来到宛城，面见曹操。曹操往这儿一坐，这俩人这副谄媚的表情啊，似笑似不笑，这脸上愣挤出笑纹来。丞相，曹操一拢这长髯，你二人都换了何名了？叫蔡瑁，他叫张允。蔡瑁张允，还有闪光灯。请坐请坐，让这俩人坐下。这俩人不敢坐呀。怎么坐呀？这屁股啊沾椅子沾一半，还得看着曹操扭过身来，这身子整个转过来，这屁股还得挨着凳子，这样坐着。曹操一看你们坐的真别扭。蔡瑁，这一说蔡瑁本来坐着，是你说。我问你，荆州现有多少人马？丞相，荆州步军5万，马军15万，水军8万，共有28万。钱粮如何？钱粮都在江陵。那能支付老夫的人马多少时？丞相，天兵一到，支付1年足可以啊。各位， 28万人马，这么些钱粮，还不跟曹操打，卖主求荣吗？曹操一听，一看这俩人，呵，就讨厌这谄媚的人呢。好，采访，尔等顺天之命，既然归降，老夫封你为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。采访一听，我要的就是这个呀，太好了。再一指张应元，封你为祝顺侯、水军副都督。谢谢丞相，您就是我们亲爸爸。您回去面见刘琮，跟他说老夫进驻襄阳，要让他在城外接驾，我封他永为荆州之主。谢您谢您谢您，这俩人千万谢。回到襄阳面见刘琮才是，蔡夫人问怎么样，兄弟曹丞相怎么说啊？姐，我们现在是侯爷，曹丞相奉我为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，张允为祝顺侯、水军副都督，咱们爷们火了。那他说我儿子怎么办呀？曹丞相不是要兵进襄阳，让我外甥上外头接驾，太好了。姐，咱借一步说话。干嘛呀？蔡夫人跟蔡瑁来到屏风后密室内。姐，那个问您一个很隐私的问题，什么事儿你说吧。你想再走一步吗？不明白，刘表那老王蛋不死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曹丞相可不错，长得也高，也白净，啊，这大胡子特别好看。编捋编捋，要不您跟曹丞相啊，你们俩对付对付？要。蔡瑁，我是你姐姐呀，你怎么跟我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呢？
不过我喜欢，
但是我很乐意嘛。不是，那我问问您姐，这曹丞相能看上我这样吗？没问题，您不知道曹丞相生来三匹，哪三个匹啊？头一匹，爱将牛匹。只要有才干的人，他都想拢络。第二匹，多诈牛皮，这人一辈子不相信任何人。第三匹，好色牛皮呀、啊！我就徐娘办好风韵犹存的合适。曹丞相就喜欢您这老娘们儿。你不知道，占满城的时候，张绣他那婶娘是个寡妇，曹操给点饱了。那说我这样行，没问题，姐姐，好好捯饬捯饬。您到时候曹孟德兵进襄阳的时候，您也跟这儿接驾，一看到您，您不就火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又能再走一步了。商量好了，再说曹操、蔡瑁、张允一走，荀攸、荀公达就过来了。丞相，您怎么让蔡瑁、张允担此重任？此二人邪奸谄媚，不是上人之辈，怎么能封他们水军都督之职？公达呀，老夫岂是那不识人的乎？此二人邪奸谄媚，不过一劫。二人训练水军有法，老夫我得荆州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顺南而下，一扫江东，必须要打水战。可咱们北地军卒不惜水战，我让此二人与我训练水军呐、啊。那时节大夏江东，必出此二人。好，丞相，就这么办。商量好了，转过天来，曹孟德带着人马和 可就来个襄阳了。襄阳城外，刘琮、蔡夫人、蔡瑁、张允、蒯越、蒯义度、王粲、王仲宣、傅勋、傅公替，这帮文武跪倒一片。曹孟德在马上打眼一看，刘琮跪在最头来，手捧印绶。哦，公达呀，叫荀攸。荀公达过来，丞相什么事儿？去收他的印绶。荀攸接过来印绶，让刘琮跪在一旁。曹孟德打马进了襄阳，走到刘琮旁边的时候，看见一老娘，这蔡夫人。蔡夫人今儿捯饬的好看，脸上擦了五斤粉的，鼻子都给抹平了，脑袋上戴了六斤多的卡子呀，身上边穿着这个衣服极具的华丽呀。在这儿一跪，曹操打马一过，二马一错蹬，蔡夫人抬头一看，
妹儿，皇
曹操在马上一看，这是日本艺妓呀，这是谁呀？公达，丞相，此女何人呢？此女好像是刘琮生母蔡氏，怎么长成这样？一看蔡夫人，蔡夫人不理会儿，还拿眼勾曹操。曹操一看，你别再勾我，我都快吐了。打马进去没理蔡夫人，蔡夫人很冷落，很尴尬，拿眼一列这蔡瑁，那意思，你不说他喜欢我这样的吗？怎么，他走了？蔡瑁也很尴尬，我也不知道。进到府衙以内，曹孟德坐在正位上，旁边文武都过来。曹操打眼一看，跪倒一片，那娘们还跟着呢。拿眼一看，哦，蒯先生，认识蒯越，走过去拿手一搀，先生啊，老夫不喜得荆州，喜得义都也。要买人心呢，进军襄阳，首先他得稳住刘表这一帮旧臣。就这一句话呀，蒯越一听，哎呦，丞相，你这么认识我呢？我这么火呀？哎呀，蒯先生，舌辩之事，老夫怎能不晓啊？来来来，攻打，宣战。荀攸拿过曹操写的这诏，就开始宣，封蒯越、蒯义度为江陵太守、樊城侯。王粲、王仲宣、傅勋、傅公替皆为关内侯，剩下所有的官员平升三级。他们投降就为这个呀，平升三级，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真有几个当时差点喜高兴疯了。刘琮在那儿跪着，
我呢
你永为荆州主吗？一个一个报完名，报到最后的把这诏合起来，丞相还剩那刘琮一人。刘琮，丞相，老夫封你为青州太守，即刻上任。就这话一出来，刘琮一听，啊，不永为荆州主吗？怎么青州太守了？丞相啊，不愿为官，愿守父母之土啊！
哎，
刘琮，我是为你好啊。青州离许都很近，你在天子驾前，何愁没有一番大作为呀？丞相，我不愿了。跟这儿要哭，曹操一拢长杆，拿眼一瞪，
刘琮，
这一声喊刘从14岁的孩子吓一跳，不敢说话不敢哭，跟那儿巴嘚巴嘚掉眼泪。旁边抹好几斤粉，这蔡夫人一听啊，拿眼一看蔡瑁，什么意思？蔡瑁一看啊，青州尉不荆州主吗？啊，反正我是侯爷。哼，你可把我们娘俩坑了！有这侯爷，谁还跟你认姐们啊？你都这个人性吗？啊，我跟说相声的小子，呵，这是说相声不学好啊！正要闹，传下来可就散了。刘琮母子啊，在后台哭啊，
后台哭啊
，哪儿说相声呢？跟后堂哭啊，这痛哭啊！各位，事在人情在，事不在两不来。俩人跟这儿哭，蔡瑁、张允甭说不进来了。什么叫蒯越？哪叫王粲？这些个文武一个都没进来劝。人情薄如纸啊！俩人跟这儿哭，唯有王威进来。哎呀，少主、夫人。不必悲伤，老先生，曹操不说封我为荆州主吗？少，听王威一言，青州就青州，无论封在哪儿，现在咱们即刻动身，还有命在。我爸爸和弟还跟那儿，你都没命了，你管你爸爸干嘛呀？那我现在我也走不了啊！他没让我走啊，他不说即日上任，你要不走性命危矣。跟这儿说，蔡瑁推门进来，外甥舅舅，哎呀，青州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不说永为荆州主吗？可能我听错了，青州、荆州差不多，差多了。这我要去青州，荆襄九郡怎么办？有我在啊，有舅舅呢，放心交给我了。这会儿蔡夫人这脸也抹花了，过来一叉腰，蔡瑁，嚯，这疯娘是谁呀？啊，你把我们爷俩坑了。是是是，坑你们这儿就坑，你怎么着？你弄死我？你不臭流氓吗？这我们要去青州，那这荆襄没告诉你有我们在吗？蔡夫人气得就晕倒于地。再说曹操封完了这些官职，本来曹操没想杀刘琮，但刘琮你跟他搅搅他和呢，我占领荆襄九郡，甭管刘琮也好，刘表也好，在人民心中政治根基太深了。我怎么才能坐稳荆州？我得把他杀了。前脚让文武散了，后脚把于禁、于文泽可就叫过来。文泽呀，丞相，什么事？老夫有一重任托你。将军吩咐你去护送刘琮母子，护送他们去青州，不对，送他们去姥姥家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娘家是哪儿，你是傻吗？丞相您太缺德了吧！我什么时候要过脸？什么时候没缺过德？我对我爸您人性了？那什么时候我下手啊？让他们女子动身。过了三天，歇马三天，刘琮母子可就坐着车仗要往青州走了。各位，这么大的刘琮，这么大的蔡氏，临走的时候惊动着他们往青州走啊。过了江，刚走到一半，就这三个人呢， 就听见身背后马褂銮铃声响，彪铃铃铃，于禁于文卓带500人拦住了他们3个人的去路。于禁在马上一挺枪，刘聪何来？刘聪母子从这车帐里边一挑帘，啊，于将军您有何事？
有后，丞相疼和你们母子，让我护送你们。
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认道，不是送你们去青州，那送我去姥姥家。蔡氏这会儿跑来出来，是我娘家是青州的。蔡氏，我送你见你爷们去。
我不去，不去也容不得你。
这会儿王威过来，把这宝剑吞出匣外。
冤得，
休得行凶。凶字没出来，于禁在马上一挺枪，
哎呦，
枪炸王威，挑死王威，这母子抱头痛哭啊！于文泽够狠的呀，拿手一指，这些兵卒上去，把蔡氏跟刘琮就给宰了，人头割下，送给曹操。曹操一见这俩人头，心里边高兴啊！我老夫以心腹大患，来呀，文泽下去看场。于文泽下去看场，再说曹操歇马3天了。这会儿他现在在琢磨一个问题：诸葛亮老家是哪儿？我得弄死他，两把火烧我那么些人。派个探马打探，有探马回来禀报丞相。诸葛亮在隆中卧龙岗。
好，
文泽辛苦你再走一趟去隆中，把诸葛亮家小都给我宰了。
没问题，去吧。
于文泽去得快，回了马里，回来一见曹操，禀丞相，于禁交令，家里有多少口人？
一个人没有。
那你交什么令？
我把他那草炉给点了。
他们人哪儿去了？
我哪知道啊？
不是，难道说这孔明真会演算之术，算得老夫要毒害其家小吗？
这孔明早就知道，
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国，烧完之后给他媳妇皇室乐英送过一封书信，说我现在啊把曹操给得罪了，我们呢估计迟早要开战，你们跟这儿不安全，赶紧跑，跑到三江避难。火烧博望的时候人家就跑了，火烧新野1个小时人家跑得干净了。这会儿都到这会儿了，您叫能逮得着吗？曹操一听，呵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让刘备活着。怎么办？传下一令，说刘备现在在哪儿呢？有人禀报说现在往江陵跑。
好，跑到江陵
来。谁认识江陵道路？这伙谁都不认识，人生地不熟啊。曹操一看，干，这荆州还有哪个武将在？把这帮人叫过来。什么叫云龙啊？什么叫云杰啊？这帮人他不行啊，这太胖，这太瘦。有没有好人呢？有人禀报说，丞相还有一个人，自打您进襄阳一面被搂。
何人？
正是文聘文仲业。
哦，
那我去搬请文聘。来到文聘这儿，文聘很吃惊啊，一看，哎呦，这么大丞相怎么来我这儿？丞相您找我什么事儿？
仲业，
刘表要是重用你，老夫可不能坐领荆州。就这一句话，各位要说说话的艺术啊！这一句话感动文仲业，文仲业告诉他丞相：“那我这样情愿为丞相效犬马之劳。”
好，
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这是文聘，你带5000人马为先行官，随后老夫赶上去追杀刘备，往江陵杀。刘备咱说了，刚才说跑了多少？ 跑了300余里，湖北当阳县长坂坡，曹操人马一天一宿可就追到了长坂坡呀。这一通杀，刘备现在3000人马，10数万百姓，哪儿打得过曹操？被曹孟德是重重包围，多亏了三将军保着刘备，避到密松林。赵云、赵子龙七进七出，为救刘备这孩子，幼主刘禅、刘公子，为救这孩子，可就掉到陷坑里头了。咱这段书该到热闹的地方了，各位，长坂坡挡阳桥可就来了。曹孟德亲自率着人追杀呀，追到了长坂坡挡阳桥，这总指挥部设在哪儿？设在景山上。在哪儿？在这山上一看，山下边自己这帮人跟这儿围杀这百姓，心里边高兴啊，美得慌，太血腥了，太暴力了，杀得太痛快了。就看乱军之中有一穿白小将，白盔白甲，白旗号，坐骑风马，手使亮银枪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。咱说了，曹操爱将有比，一看哦，这么勇，这人是谁呀？不认识，看着看着掉到陷坑里头了。哎呀，这可不好。他跟这儿看，身旁边还有一个人看，徐庶、徐元直啊，这是曹操麾下的内奸。徐庶一看，也看见赵云了，我得救他呀，怎么救？一看曹操不错眼珠，看着赵云，上前口尊：“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啊？”
嗯。
曹操跟这儿拢着胡子看赵云，没看见旁边是徐庶。要看见旁边是徐庶，肯定不能晕了。请死将啊，如何生擒？您可传下一令，三军人马不能往此将身上递家伙。太好了，拿起令旗来，在青山上可就传令了，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官名，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的性命，83万人马我是冤大将，拒与他一人敌长对命。这令打景山这儿往下传，传到哪儿，曹兵骂街骂到哪儿啊？这他妈疯了，这是！哦，不让他，不让我打他，只让他打我们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本来赵子龙在这陷坑里边，眼看要死啊，谁给他弄进去的？张合、张俊义。张俊义挺枪刚要刺赵云，这令传下来，这枪听着麻，我们丞相吃什么脏东西了？这不疯了吗？这不赶紧我得问丞相。赵云跟那儿正挣扎呢，一看跑了。再看那县城上面围一圈人，这帮人看着赵云运气呀，拿刀不想不敢往他身上递。我这份可气呀，赵云一看都傻了，说干什么呢？参观来了，怀里边抱着这孩子，胯下这伯龙马真给劲，一掌怀揣有如，二掌崩居枭雄，噗一下从这陷坑里边可就跳出去了。跳出去之后，在马上一拢丝缰，一看这帮曹兵，那边走，那边走。那边知道吗？赵云一看啊，我的艺术魅力这么大呀，这有什么玩意儿？跑吧！赵云跑了。再说景山上，不光是曹兵骂街，曹将也骂街。心说我们丞相疯了，为于赵云值当的吗？曹操也知道兵卒心里边不服啊，拿眼一扫就看出来，我得激他。跟这儿还跑呢，一看赵云冲出这陷坑里边，还来回厮杀，嗯，杀得真痛快。这帮人一看忍不住了，有人走上前去啊，丞相末将冤，生擒赵云，一个不够，一个还不够，又出来一个，我也愿去，俩也不行。 简短结束，出来八位。曹操一看，够数了，去吧。都谁呀？曹仁、曹子孝、曹洪、曹子廉、文聘、文仲业、李典、李曼成、岳进、岳文谦、于禁、于文泽，还有一位，那就是张辽、张允。这几员将可就去了。追赵云心里边运气呀。赵子龙呢，跑来跑去，跑到挡阳桥，跑不动，这马也不行了。来到挡阳桥那儿一看，哟，三爷没在。当初跟我定下了，他给我打接应，他哪儿去了？正要过这挡阳桥，身背后这八员将官可就过来了。八员将官这牙都咬碎了，高喝一声：“赵云休走！”一下把腰，赵子龙可就给围上。围战这赵云呢，赵子龙怀揣右手，左手枪，右手剑，可打不了啊！眼看被生擒，就听你挡阳桥以西有人高喝一声：“呸！”鼠辈休逞当前，某家打来一阵风的相仿。三爷出来了，三爷干什么去了？咱们到底三爷跟赵子龙说好了，我给你打接应，你去长坂坡杀，我在挡阳桥看着你。赵子龙走了，三爷端着枪等了15分钟，看着对面厮杀战场，心里边起急呀、啊，我也想杀人呐。拿眼一看，身旁带着20轻骑。我说：“你们闷得慌吗？”“
嗯，
不闷得慌。”“我们挺开心的，三爷。”“您就不想杀人去吗？”“我们怕被杀。”“那这样，我得想一个计策。”“哇塞，您也吃脏东西了？您这脑子还想计策？哪方面得想计策？吃人为一族。”咱们得步步疑兵之战，十人为一组，把这松枝砍下来拴在马尾巴上，来回跑，把这烟尘荡起来，在这挡阳桥以西荡起这烟尘，让曹兵不敢近前。这20员轻骑一看，三爷，我们都弄完了，跑到什么时候啊？跑呗。不跑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哪知道。20一听，好，我们还不如过去让人宰了呢，我们就是累死的。来回跑，这会儿不好的计策，赵子龙也杀过来。三爷听见喊声，催马过去一看，嚯，8个人围战赵云，听这丈八毛高喝一声，这9个人加上赵云可就愣住了。这8个人一看，哟，张飞。曹仁一看，心里边一哆嗦，当时在柏林渡口就是他追着我呀。夏侯惇一只眼也一哆嗦，啊，当初博望坡也有他呀，这2回烤肉我们俩都吃过亏呀。赵子龙一圈马可就跑过去了，跟张飞打一照面。张飞说：“走，密松林里头大哥躲在那儿，你去，这8个猴得交给我了。”赵云跑了，这8个人回过神，哎哎，别跑啊！催马刚要过，三爷一鞭马，啪！横在了挡阳桥上，一挺大枪，说：“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”8个人列好了，夏侯惇刚要去，曹仁一拦：“哎，元长，不可！你看那黑贼身背后沉沙荡漾，土雨翻飞，必有埋伏啊！”“哎，子孝，你特意的小心了，这黑贼是你粗鲁人，他怎么能有埋伏呢？”“你忘了博望坡吗？你忘了火烧新野吗？反正火烧新野没有火。这王八蛋是让人烧完，又让人拿水淹了。你还记着这茬儿？这玩意儿再点一把火，咱们爷们儿全都玩完了。那这赵云跑了，哎，咱先看看情况。”张飞在马上挺着枪一看，怎么不过来？我得骂他。哎，一只眼儿，一叫一只眼儿，这8员将官互相看一看，这是说谁呢？夏侯惇不明白，这是说谁呢？曹仁公说：“反正我们都2只眼。”他是叫我呢，啊，就叫你呢，杜眼儿。我说你们曹营 有没有全球全影的呀？像这个残疾人别跟三爷打呀，你们这是残联呢。夏侯惇一听，来呀，叫着自己我好像被人骂了。旁边曹仁一看他那个，我说了，黑贼出言辱我，挺枪刚要去，曹仁来住了，哎，不可不可，你可千万别去，要再有埋伏怎么办？你们都两只眼的，不是骂我呢？张飞一看，呵，这一只眼脾气见好啊，怎么骂都不过来。我还得再骂一个，看来看去，哎，那一只眼儿别过来，像那个矬子猪五也别过来啊！这一句话喊完了，八员将官在马上互相一看个儿啊，看来看去，看到岳金岳文谦这儿，岳金还跟那儿高兴呢，心里边窃喜呀、啊，嘿，刚才啊，卷夏侯惇说是残联的，这真有意思。这是骂我呢，曹仁跟这儿拦住了夏侯惇，越进越文谦催马可就过去，催马过去，小矮子手举这大棍过来，嘿嘿，你看棍捞出盖头出三爷打过来，三爷打架从来他比心中高，这棍砸下来，按说举火烧天你得横下这棍，三爷过来，你看好嘞，你打我，我扎死你了！一抖张马宝，我扎死你！岳飞一看，我说皇上，我砸死他，他扎死我，我不能跟你拼命。拿着棍一横，嘿！哪知道三爷盖马急三枪，这头一枪虚的，一看他跟那横住了，拿着手一来这枪，撤回来，第二枪顺可就扎下去了。这一扎，越进可就防不了了，一闭眼，无力休矣。没死，就感觉当下一软，啪，马死了。为什么呢？三爷这第二枪，按说普通的将官第二枪准能扎到小腹，越进太矮了，在马上一坐，马脑袋把自己前胸都挡上了。三爷一看，我这扎哪儿呢？扎这马吧，一下冲这马脑袋扎进去了。越进一下，啪就摔在这儿了。拿棍一扑起来啊！再看三爷，这第三枪可过来，矬子你死在这儿了。岳进琢磨怎么办？我这棍跟那儿杵着呢，我倒僵尸吧！双腿往后一蹬，啪！那意思避过三爷这第三枪，也就那么巧，脑袋后头这么大一石头。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这盔甲就得一百斤呐，加上这人也得一百斤，这个惯性。他的力是很大的，后脑海整颗这石头上口吐白沫，这七员将官一看傻了，远程攻击啊，这是装备了光武啊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元璋你去吗？我一直也，我是残疾人，我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满朝低干净禀报丞相。李典、李曼城来到景山，跑到一半面前曹操，丞相大事不好，怎么了？越进岳文谦被人挑了啊！岳进死了吗？反正没死，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哎呀，列位，撤去老夫青罗伞盖，我得看一看此人是谁。青罗伞盖撤下去，旁边夏侯惇过来，丞相。此乃张飞，哦，想起一件事儿，当初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的时候，我捧关羽，曹操捧关羽说：“将军，十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德一般，真乃天人。”当时关云长一种海下常人，跟我谦虚：“哎，我不算什么，我有一三弟。”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来。当时我一听我就傻了，我还取来笔记在我的袍袖之上。后来我记完不算完呢， 我递给旁边人让他们都系上了。在白马坡这些个曹军这衣服上都有张飞这脏歌。今儿一说张飞想起这茬来了，曹操一看是这人，一看这袍袖还是那件，
可真穷，
可就念出来了，醒上明妃子一德，他等一见，旁边这些将官都想起这茬来了，在白马坡呢，醒上明妃子一德，将官们一念，军卒也都想起来了，醒上明妃子一德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曹营成大合唱，提起醒上明妃子一德，百般军功取，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，翻掌关门一般，念完之后，三爷在马上听箱里马一听，哎呦，我这么火的，都知道我呀。念完之后，曹兵的事情可吓着了，有不明白还问呢。哥，这兄弟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，这就是说张飞在百万军中想杀谁杀谁，什么意思？这怎么能想杀谁杀谁？你还没看出来呢，他会远程攻击呀、啊！我真的就是个妖精啊！士气下来，再说曹操。青罗伞盖撤下去，一看张飞平平身高一丈开外，前胸宽背膀厚，肚大腰圆，看面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压好在两边竖针，好似一只抓笔把双耳护，海下扎扎扎一部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下似铁线，头戴铁盔，二龙斗宝，珠缨飘洒，赤金猛戈，上前八毫云罗伞盖，花豹鱼肠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红光骨足蹬虎头胆靴，胯下万烟袖，扎中持利斩，扎八十刀。张亮短不短，丈八长，红毛遮体脚千钢，抖一抖寒风瑟瑟，颤一颤鹤舞茫茫，能攻小将蒋他造，留下与将军定家邦，若问将军名号，正是燕人易德章。曹操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远程攻击不一般呀。连谁去呀、啊、元璋，丞相，我是残疾人。子相，丞相，我这让人烧的伤还没好呢。三爷跟那儿听枪那把一看，哼，怎么还不过来？跟着抖半天气，高喝一声：“对，曹子听真，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儿郎，谁来与我决一死战？”就这一声喊。不亚如半悬空打一个霹雳相防，曹营的士气唰就下去了。真有那胆小的军卒当时就吓尿了。哎呀，这嗓门太大了，这是不是还吃人呢？曹操在马上也是一惊啊，我这叫什么人呢？这谁去呀、啊？还没人去，三爷急了，又喝一声：“对，谁来与俺决一死战？”士气唰。降到谷底，一点事情没有，军心涣散。三爷一看，呵，都不来，我可点人了啊！一手擎着这丈八矛，横着往这曹营的兵将身上指，指到谁那谁心里边一惊，指来指去，指住一个人，这人叫夏侯杰，指到他这儿定住了，也就这么巧的功夫，身背后刮了一阵风，咱说吧。三爷身背后全是沙子，呜一下整这么个坑点，三爷在马上停住了这矛，一指夏侯杰：“哎，你过来呀！”这风过去，曹操一捂脸再一看，旁边夏侯杰这脸该晃两晃，啪摔下马来，口吐几口绿水，苦胆吓破了。曹操一看，我的妈呀，真是远程攻击呀，这都没过来，撤了，后队改前队，可就往后撤了，兵败如山倒，撤过来。三爷一看，呵，我这功夫练成了，什么都没打你们就跑了，仰天大笑，这正是撤 长板桥头杀几声，平枪立马与人争，一声好似霹雳阵，独腿曹家八一万兵。感谢大伙今天的评书专场到此结束，有喜欢的朋友咱们周五再见，谢谢大伙。